有两个牧师在某一个早周礼拜一的早上有这样子的一段交谈，他们彼此问及在过去的一天礼拜天主日的服事。其中牧师一，他在前面这个周末是到了另一个教会讲道，在他谈到过去这一两天的服事的时候，又有兴奋也有相当的感叹。他非常兴奋，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他的教导好像特别的受到这个神的祝福，好像这种接受的这个程度非常的高。他也非常感叹过去他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似乎觉得信徒的属灵的程度非常的这个呆滞，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这个牧师二听他讲到一个程度之后，就突然之间就这样就打岔，就问这个牧师一个问题，说你是不是当时讲完之后在下台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个教会几乎就要在你下台的时候给你一个聘牧的邀请函。这个牧师一就愣在那里说，对呀，你怎么知道？这个牧师二就说，我出去外面讲道的时候好几次都有类似的感觉。两个人听这个牧师讲完这句话，两个人就相对大笑，然后牧师一就引用了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句话，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我说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一个虚构。至于我怎么知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事情所反映出人的一个弱点，人的一个缺点，人自己一直都不晓得的一个缺点。而就因为人的这个弱点跟缺点，百见不如一信。中国人有一句话，有一个谚语，谚语的意思基本上就是 conventional wisdom，沿袭已久的智慧，叫做百闻不如一见。你如果听一样事情听得非常的奇特非常兴奋，倒不如你亲眼看一次。从小就这样子被教，但是更重要的是百见不如一信。换句话说，人对于自我要有一个适当的了解，不要以为我们见得够多了就能够信，不要以为我们见得够多了就能够明白就能够了解。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所发生的事情，这里面所记非常简短的事情记载，他自己家乡的人不能够信他，不能够明白他的奇特，不是因为他们见得不够多，反而正是因为他们见得太多了，反而是因为他们以为对耶稣的认识太清楚了，清楚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很轻易的把一个让他们稀奇的事情就甩在一边，撇在一边， brush it off。 第二节他们说，众人听见就稀奇，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好像在问问题，其实并没有在问问题，好像有兴趣但并不是真正的有兴趣，好像想知道但是完全没有进一步的探讨，没有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们知道的太多了，我们见得太清楚了，我们太熟悉了，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所有那些答案都是是是是是，是木匠，是玛利亚的儿子，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他的妹妹是在我们当中，所以在他身上的异能，他的智慧，我们不需要再探讨。我们刚才后面读到说，耶稣在那里就不能够行什么异能，可能觉得说，诶，奇怪啊，这好像中间有冲突。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从我上一次讲马可福音第五章到这里，大概是从加百农带着门徒到了拿撒勒，加百农跟拿撒勒相聚的地方大概就是20里路左右的地方。在加百农，耶稣曾经 让一个会堂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复活。虽然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很特别的来隐藏这件事情，只带了两三个门徒进去，甚至于在进去的之前还特别讲一些话，留下一些好像留下一些这个机会，让人家不要硬是以为是死里复活，说他只是睡着了，他讲这句话说这个闺女只是睡着了，还引起别人哄堂大笑。但是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所以大概已经有些话传到拿撒勒。可是拿撒勒的人说，我们虽然惊讶听到这个人在我们当中教导好像特别有智慧，但是我们对他太熟悉了，熟悉到一个地步不必去理会他的智慧，也不必去理会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人往往不能够从我们所熟悉的人事物当中看见神的同在，人往往不能够从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辨识出神丰富奇妙的给我们的恩惠。英文有一句谚语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Familiarity 熟悉，太熟悉了， breeds 培育培养培植养育，太熟悉的一件事情，一个习惯的事情，它会培育出 contempt。 英文字很麻烦，这里面的这个 contempt 是 C-O-N-T-E-M-P-T， 跟另外一个字很像，另外一个字是 content C-O-N-T-E-N-T， content C-O-N-T-E-N-T 是一个好字，我这个人非常 content， 表示我这个人很知足，我很满足，我对许多的事情都相当的满意。 content 很像 content， 而且这个 M 跟 P 我们中国人英文像我这英文发音不好的 contempt 又不能跟他说 contempt， 又不能这样子，所以呢很麻烦。但是 contempt 这个字跟刚才那个字刚好相反，不在乎，不在意，不 appreciate。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我们北美华人上一代的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我相信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常常我们为了下一代的儿女费尽了心思，我们给他们最好的环境，给他们最好的教育，给他们最多物质享受，我们希望说将来他们比我们能够成就的更好，而在我们所呵护爱惜他们的当中，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珍惜，能够爱惜这个机会，懂得。可是在物质丰富的供应之下，这些青少年大半的表现是珍惜吗？父母舍不得，什么都舍不得，但是给了儿女都可以，所以我们买手机买那个最普通的 model， 然后我们买给儿女，哇，我们儿女的手机还要当刮胡刀 razor，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电话要拿当刮胡刀用 razor， I want a razor。 我明天给他买，哦，刮胡刀给你买吧， iPad 花样多的买，珍惜吗？他跟他说，妈妈 My razor is broken， 为什么？坏了，掉在地上摔了，不小心就这样摔了。还有更棒的是，他说我放在裤子里忘记拿出来，你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洗掉了，有这样的事的，洗掉了。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哎呀，弄坏了也就罢了，对不对？如果说只是不在乎，只是不在意也就算了，弄坏了就罢了，父母难免讲句话，你怎么弄坏了呢？哎呀，你这个手机三个月前才买的，讲了才几句，
儿女回话了，
OK OK chill out no big deal I'll pay for it。 哇，这就不得了了，这就不得了了。什么叫 chill out？ chill out 这个字其实 就是冷静冷静 cool off， 跟他的父母说你冷静冷静，当然是要跟冷静不一样。 cool off 如果说冷静是用电风扇稍微吹一吹，或者用冰块震一震的话， chill out 是用液态的二氧化碳，用干冰急速冷冻。所以我们的儿女告诉我们说 Daddy and Mommy 急速冷冻 chill out no big deal I will pay for it。 我请问你，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父母，哪一块干冰在时候对你身上有用了？这时候干冰根本不是干冰，这时候干冰是那最高的 highest octane 的 gasoline。 为什么？ contempt。 父母受不了的不是他弄坏一个东西，也不只是他不在乎，而是那种轻蔑的态度。 Chill out No big deal I will pay for it。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太熟悉了，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太熟悉了，人手一个。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另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表达的，英文也有很多这样的谚语， Grass always look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隔壁家的草总比我们家看起来绿。当然这句话对中国人来讲很可能是适用的，对中国人来讲很可能 Grass always look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但是美国人讲这句话不只是因为华人的移民开始多了，他们也会讲。我一开始所提到的两个牧师之间的交谈不是虚构，那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也是如此。太熟悉了，一个会众太熟悉他的传道人了，他的传道人太熟悉他的会众了。在这里面很可悲很可叹的，不只是会众认为对这个传道人太熟悉，可悲可叹的也包括传道的人，他觉得这个会众对他来讲太熟悉了。人能够从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人事物当中来看见神的奇妙与丰富吗？人能吗？第五节到第六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讶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在这里耶稣在圣经里面少数的地方讲到他讶异诧异，其中一个诧异讲到他诧异是很好的，是他曾经医好了一个百夫长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病人。那个百夫长对跟他之间的对话曾经让耶稣转过来说，我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非常诧异，非常诧异，一个从来没有，几乎可以说没有任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得到一些正确真理教导的人，居然能够有那么正确的认识。在这里他讶异他自己家乡的人，讶异他们的不信到这种程度。换句话，这里好像表达的不只是一个诧异，很显然的耶稣不以为然，对这件事情不以为然，似乎这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毛病。我一开始讲说这是一个缺点，这是一个弱点，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不是一个小小的缺点，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弱点？因为在这个现象的背后，真正牵涉到的是一个人的神观。在这样子现象的背后，真正牵涉到的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真正牵涉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观，真正牵涉到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这样子反应，一直有这种自己掌握不住的弱点的是牵涉到我们的宇宙观。简单说起来，我们这些蒙了神恩的人已经领受他的话 来启示让我们认识真理的人，不应该有这样子的现象。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的启示神创造了万有，在他创造万有之后，很明显的这万有跟这位创造者中间有截然不同的区别，所以他一方面超乎万有之上，实际上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耶和华是圣洁的， He is holy, He is different。 但同时圣经上坚持强调，在这一位超乎万有之上的耶和华，他仍然在掌管万有，仍然运作在其中，甚至于当万有已经堕落在罪恶当中的时候，这一位万有的创造者，这位圣洁的真神仍然在万有当中一直在运作。不但是属神的人有自觉的知道神在运作， Conscientiously we know， 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知道，就连那些不属神的人，他们毫不自觉的神仍然在他们当中运作。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波斯的王古列是我所高的。亚述的王根本不认耶和华，波斯王古列根本不晓得耶和华是谁。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在事情成就之前就说，亚述是耶和华手中的杖，古列是我所高的。你看到没有？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清楚的一个神观、生命观、世界观、宇宙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他会这样写，他说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也就是讲这位神的全然的超然性贯乎众人之中。这个神贯乎众人之中，是贯乎所有的人，也住在众人之内。或许这个住是指的只有我们这些属基督耶稣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圣殿，但是这位神是贯乎众人之中。任何不同于这样子的认知，任何反应不同于这样子启示的神观、生命观、世界观、宇宙观，都短缺了神当得的荣耀。不是这样子吗？当世人每天日子过得平平安安的，不认为这些平安、这些安舒与神的恩惠有任何的关系，只是我们人理所当然要得到的。当一个奇特的事情、突然的事情、意想不到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不论是海啸还是台风还是水灾还是山崩还是旱灾，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会反省吗？他会发现自己原先的世界观有缺失吗？他会发现原先自己的生命观有问题吗？不会，不会在炉灰中懊悔，他会在废墟当中怒骂上苍，怨天尤人。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熟悉培育出那轻蔑的态度、轻视的态度。换句话讲，人如果不能够从熟悉的人事物中得见神的丰富与奇妙，即使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也不见得会辨识。我能够在我自己已经熟悉的生活当中，我能够在我自己，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儿女的相处，这些已经熟悉的、熟悉到根本都没有任何新鲜感的生活当中，辨识出神的丰富和奇妙吗？如果我不能的话，我不要以为当超自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辨识。有一个基督徒，他在参加了一个特会之后大为兴奋， 因为他在这个特会之中有了相当不寻常的经历。他在这个特会当中第一次经历到有人站起来说预言，他这个特会当中第一次经历到有人讲方言，然后别人所谓的翻出方言。这个基督徒在这样的特会里面非常兴奋，好像他以前所短缺的这个神官在这个特会里面好像得到了一个补充。他回到自己的教会之后，一方面兴奋，一方面感叹自己的教会那么的贫乏，那么的单调，感叹自己的教会主事那么的单调。刚巧在有一次他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基督徒也在同一个教会里，是曾经在某一种教会里聚会过好几年的。那个基督徒就说，他说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过好几年，每一个主日都有人站起来说预言，不见得每个主日，但是经常有人站起来用方言祷告，有别人翻译。然后他就告诉这一个兴奋的弟兄，他说我在那个教会那几年的时间，聚会过后你去问那些走到外面的人刚才预言说了什么，没有人记得，没有人记得，根本不当回事了。这位弟兄他说不可能的，不可能。他说如果我在那样的教会里，我每一个礼拜都会非常兴奋。 Really？那么那个教会的人怎么变成那个样子的？真的吗？真的吗？真的会在那样的情况里每一次都感觉到对神的认知更丰富，还是高估了自己？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所以百见不如一见，因为人往往见多了，习以为常了，反而不能看见便是神的丰富奇妙与智慧。除了这个之外，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人不但往往不能够从熟悉的人事物当中辨识出神的丰富与同在，人往往不能够越过所见的那个表面的现象，而看见在这个 case 里面，这个表面的现象是耶稣的平凡，是耶稣的低下，是耶稣的卑微的背景。人往往不能够越过这个表面的现象，而看见在耶稣的身上所蕴藏的一切神的丰盛。第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两句话跟后面两句不大一样。不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那后面好像说我们跟他很熟，他的哥哥、他的弟弟们我们都知道，他妹妹有些都嫁给我们家、我们附近的人。而前面这两句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味道。当然学者的看法不一样，有些学者认为这里面带着某一种疑问，不只是我们所熟悉的，而是那一个我们所熟悉的那一个出身平凡甚至卑微的木匠吗？他难道不是那一个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Isn't he mama's boy？ 人与人吵架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男孩子被人家叫说 You are mama's boy， 意思是什么？是带着某一种这种derogatory 的意思，有一点轻视的意思。有人说不知道为什么不提约瑟，有些学者说可能约瑟已经去世了，非常有可能。但是就算约瑟去世还是可以提他的父亲，所以这里面好像特别意思就是说 Isn't this mama's boy， 好像在那里特别的强调在他们以前认识的这个耶稣那种卑微平凡的背景。木匠这个字我们翻译成木匠，这跟第一世纪后来第二世纪一些解经家他们对于耶稣，当然他们比较接近耶稣的时代，所以他们对于耶稣的解释后来就一直沿袭到现在。真正这个字的意思，它的希腊文是 tecton。 你们知道这个 tecton 这个字 变成英文是什么字？ technician， 就是这个字 technician， 它是一个技工。英文的 technician 就源自于希腊文这个 tecton， 凡是用手艺用手做工的都叫 tecton， 不论是用木头用金属用石块，也就是它是一个技工。所以有些学者说把它翻译成说它是一个 builder， 它是一个 craftsman， 它是一个用手做事的人。这个彰显出让我们讶异的智慧的人，这个他的手行了异能的人，怎么会是这样的背景呢？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包装呢？换一个包装我们就可以考虑来信信他，偏偏这个包装 It's a tecton technician， 我们怎么能够信呢？百见不如一信，见多了不见得就更能信。在第一世纪有一个犹太人，他被罗马都公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史学家，他的名字叫 Josephus。 在他所写的最有名的两个著作当中，在他写著作之前，他用大量的篇幅交代自己的背景。他追溯自己是犹太人高贵的家族祭司的后裔，甚至于指出他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麦加比王朝王室的后代，他是书香门第，他熟悉犹太人的经典律法，他更熟悉希腊的文学与哲学。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他为什么在他著作之前先写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买一本教科书，我们写一本书，你会发现那个书的后面介绍这个人，有时候打开还会有好几个人来写书评，你知道为什么吗？ packaging， 包装。 Josephus 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包装，他为了建立一个很美好的表面。人能够越过所见的表面包装看见真实的内涵吗？人能吗？在耶稣这件事情上，人能够看见他那表面的那种平凡的卑微的包装，而开始看见说有一样事情，他们其实已经看到有一样事情不寻常了，有智慧赐给他，他的手所行的异能，但是他们好像无法不去看这个包装。百见不如一信。我们今天所活的时代，这个问题更迫切更严重，因为我们所活的时代强调外表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于可以高喊一些口号 packaging is everything。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说把它包装好一点，我们甚至于说 packaging is everything。川贝枇杷膏，这是我们大概都相当熟悉的治咳嗽解痰小孩子感冒的时候会吃的。我小时候大概是从二年级开始常常生病，而且从小后来就有了气喘，所以后来几乎每次感冒都发哮喘，我的母亲就给我吃这个，非常的勉强。我一开始吃的时候，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记得我母亲倒在调羹里给我吃，告诉我很甜，我非常勉强。为什么？很像啊，这只不过这个东西换小瓶包装而已。这个我懂了，这个我知道是什么，这个是在我们家那黏黏的有油垢的厨房里面摆着的， 我也记得小时候曾经说那是什么，我妈说你尝尝看，我一尝之后发现很可怕，非常咸，太香了，太香了，所以我觉得害怕。不但如此，这是黑色的，黑色就是一种可怕的感觉，阴暗的感觉。我小时候看那些武打片，被人毒死的人嘴巴流出来的都是这个样子的，黑黑黏黏的。现在我要把它吃进去，再加上另外一个包装，就是我们当中可能都很熟悉的，当我们拒绝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威胁，你不吃我就打你，我就掐你。我心想，这东西如果好吃，你为什么要打我跟掐我？同样是治病的，到了美国我也有了孩子，我们也给他药吃，我发现好像不像我们小时候那么困难，道理很简单，我们给他们吃这种的，这个是橘红色的，还有粉红色的，我请师母去找个粉红色的，他没找到，还有粉红色的。哎呀，你看这个孩子一看，妈妈说这个好吃，他说当然了，为什么？ Pink is pretty, so it must taste pretty. Packaging. 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我现在觉得这个比这个好吃。我也不晓得出这个厂牌的有没有一个远见，将来我也不晓得它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一定要是黑色的，像是武打片中毒的人嘴巴里流出来的，我也不晓得有没有可能变成这个颜色。我相信变这个颜色之后 will be much easier. Packaging is everything. Pink is pretty, so it must taste pretty.人能不能够超越所见的表面包装的那个平凡与低下，来看见耶稣的荣美、丰富、奇妙与智慧？这是不是神的子民一直需要学习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这样写，他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同样的，他在那一章的附近他也这样说，他说他自己的外体虽然毁坏，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他写这些话给哥林多当时希腊的第二大城的基督徒，是语重心长，那是希腊的第二大城，军事、商业、交通、海运、陆运最重要的城市。在那个哥林多的城市里面，任何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已经掌握了生命的奥秘的话，你一定要在外面上看起来是表面光鲜的。而保罗在哥林多传了道之后，到以弗所，他后来写信，他被打了多少次？我不晓得他到哥林多之后，他再回到哥林多之后，他的整个身形是多么的憔悴。我不晓得当那时候教会的人看到他的时候，心里面会讲说：“保罗啊，保罗啊，你如果深知生命的奥秘，你怎么可能变成这个光景呢？”语重心长。人往往不能够从所见的表面来看见，来辨识出神的丰富。在这个故事里，是耶稣那卑微低下的背景。第三节，他们就厌弃他。这个中文翻译翻得非常的好，你如果看小字的话， 我们有中文的小字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我知道翻译翻得很好，因为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它的意义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微妙。这个希腊字翻译成英文就是 scandalize， 它的名词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scandal， 就是丑闻。所以当我们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 scandal 的时候，这个 scandal 这个丑闻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责任都在这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用我们现代的用法， scandal 这个字总是负面的，但是它原来的希腊字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希腊字因为上下文当时的状况可以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变化，因他跌倒，这些人就因他跌倒，但是这些人跌倒的责任，这个缺失是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不是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可以这样子讲，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这个绊脚石，这个 stumbling block 就是 scandal， 就是 scandal。 所以耶稣家乡的人因为对耶稣太熟悉了，因为对耶稣的背景觉得这是太平凡了，他们就跌倒了。他们不只是跌倒，而是他们厌弃耶稣。所以我觉得中文翻译翻得非常的好， NIV 新国际版还有 NAS 新美国标准版都这样子翻译， They took offense at him， 他们就轻看他，他们就藐视他，他们就冒犯他，他们就顶撞他。被顶撞之后，第四节到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耶稣就很温和的把这整件事情总结起来，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被这样子冒犯之后，他还给这些人一个台阶下，他还给这个人台阶下说，是的是的，到处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为什么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我想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我觉得这两种解释都应当接受。一个解释说，这些人的不信，这些人的刚硬，使得耶稣不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是为了显明自己独特的身份，因为这个迹象已经显明出来了，好像不能够在这种这些人坚持不信刚硬的情况之下，好像是为了应付这些人，为了应对这些人的这种情况，为了满足这些人永远也不可能满足的那种想看而行异能。God simply wouldn't do that. 神是不会这样做的。神永远不会被人逼在一个角落里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为了证明给你们看，我只好让你们信服。God will never let that happen. 这是一个为什么不能。第二个解释是，这些人的不信，他们轻蔑的批评影响了周围的人，周围的村民，所以来求告的人就非常的稀少。有一个新约的学者，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能的事情，就是这些人他们的 bad mouth， 他们嘴巴所讲的事情影响了其他的人。有一些人本来想来的说，哎呀，都被人家说成这样子了。我们今天教会生活不也是如此吗？有些基督徒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要批评自己的教会不够追求，总要批评自己的教会神不会同在，说久了人的期盼自然就减少了。究竟谁是绊倒人的？究竟谁是 stumbling block？ 但是神的恩惠也不会因为这些不信的人的破坏而有任何的吝啬，所以虽然只有几个人，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耶稣仍然恩待这几个人。但是那一些刚硬愚昧一直想看的人，继续的背负他们厌弃耶稣的后果。究竟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是百见不如一信？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既然认识耶稣，认识他的奇妙，他的智慧，就愿意是一个继续受教的人，也就能够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人事物当中辨识出你的丰富与同在，也能够超过许许多多事情的包装，能够辨识出那真正的内涵。因此我们就不至于为那些不需要让我们绊倒的事情而跌倒，更重要的是我们就不再为了人的假冒跌倒了还不自知。谢谢父，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